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正道的话题就是信与活，信与生命，信与新生，信与更新。这个活不是你现在活着，你说我现在不信我也活着，我们反复说我们这里的活不是这个活啊，圣经里边就是 Zoe 这个词，然后名词 Zoe 这个词，这个词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边，这个意思，新生啊，这才是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根基不单单是三观的改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不是这个啊，实际上是改变完以后，你的生命真正活出来又活水。所以我们要啊谈这个。那好，回过头来，我们再看那个故事啊，从那个故事开始啊。这个故事呢，这个弟兄到08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柳西峰会的时候，在7000人的大会场当中。啊，当时赵小在他作为中国的代表来讲啊，正好我那次也在现场，当时那个翻译的人就是他，所以王璇你还记得你看他们那个场面吗？王璇你记得吗？
我就没记
里边有一个东西啊，有个 Global Summit 里边有一个录像，那里边就是旁边那个同声翻译就是他，那就是说他相当够水准的，否则的话他自己也没有这个胆量，所以他去。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他以前没有什么学历啊，他以前也确实我们俩其实还是蛮好的，他很尊敬我的，我们俩也是私聊的时候很好的。我到他家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别走别走，明杰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祷告给我祷告，我的家我的孩子都给我祷告，把他老婆把他的丈母娘都来来祷告，就是他很看重这个属灵的源流和权柄。然后接下来的他就跟我谈了他谈恋爱，他自己成长的家境，他现在的工作等等。他以前是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也没有去过美国的，不要说去美国呀，这出国也很难的。那他是怎么学的呢？他自己自学的。你说自己自学怎么办？怎么自学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生命更新的最核心的话题。我就要问大家，一个没有去过美国的人，可能不可能说一套非常棒的美国的英语，甚至比我们受过高等教育说的棒啊？然后接下来他的思维观念慢慢的带有美国人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啊、平等啊、民主那套东西，有没有？还真是，这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土生土长环境，没有去过美国，但是他说英语啊，然后他的观念各方面也更像美国人，就是让我联想到中国的托福考试，美国也考托福，中国也考托福，但是满分都是中国人拿，没人没拿。也就是说有些人没有出过美国，反而他的托福考试语言考试啊，就像考汉语一样，比我们考的还好，美国人比我们考汉语好，中国人比美国人考英语还好，你说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所以这就意味着有一些人考托福他是为了预备自己申请然后到美国的生活，所以他在去美国之前他把英语他把观念他把各方面甚至交的朋友都准备好了，所以他到了美国一揽饼很快就进去了。当然还有一种是很不情愿的，很没有准备好的，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啊，然后就像以前的华工一样啊，就像以前的很多的 Chinatown， 为什么形成 Chinatown？ 到美国的东西不愿意跟那个民族啊融入，然后就形成 Chinatown， 说的都是广东话，说的都是闽南话。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法案是排华法案。排华法案是什么？就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从来不排斥其他的民族，这是美国的精神，就是所有的我们招纳所有的这种受过迫害或者到我们这儿求发展的人，这是美国的精神。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跟他这个基本的宪法精神和民族精神相反的，就是排华法案。为什么排华法案呢？是因为这些华工到了美国以后也不剪辫子啊，然后就说自己的普通母语，然后几个人在一起啊，然后接下来省钱省钱省钱，最终的目的就是把钱赚完以后衣锦还乡，给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回去。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正好是民运啊，就公运发展，所以都是建立很多工会啊，包括出租车啊，各方面出租车，只要大家一争取权利罢工的时候，只有华人我不罢工啊，因为我怕得罪老板，因为得罪老板没工作了，没工作我没法攒钱了，所以就成为小的工贼啊，就是你怎么罢工我不参与啊，大不了我也不工作我也不参与。然后出租车，比如说出租车为了什么什么我们不开车了，哎，结果就看几个啊这个顶子在哗哗跑，一看这华人在那开车， 现在中国，哎，就是所有去到那儿的情况，包括美国，美国的工作一个小时工，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为什么呢？还有一批中国人在后面等着啊。美国的最低的这种劳资法这些东西对中国人没有用的啊，你不干后面还有十个人百个人在等着干，所以我们去到见我们的同学比江丽还大啊，跟我同事比啊，跟我同岁的工作一个周工作六十个小时，你看这就是美国人生活，收入也不是很高，为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后面顶着了，我只要稍微一退后面就顶上来，什么一个小时工资制什么没有，只要是中国人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哗就下来，所以美国那些移民那些恨之入骨啊，最后就鼓动鼓动，最后美国的议会就出了一个跟美国宪法精神和美国整个民族精神相反，就排华反，要走，不让他再来了，不能再来了，来了以后让他走，赶紧走。这个到战后二战以后，因为中国是战胜国，经过了几经交涉最后才废除了，因为发现跟美国的真正宪法精神相违背。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可能到天国去的一批人，结果在天国形成一个唐人街。哎，就是我们在地上，哎呀，我们好啊，我们好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chatting 啊，我们自己的情感啊，啊，我们的孩子，我们家庭啊，我们在一起，有没有这可能？有可能。还有一种人，就是到天国两眼一抹黑啊，什么也不知道，一句话也不会说啊，这样的情况。所以神给我们这段时间，不光是让我们传福音，最主要也要预备好到天国去的准备。在地上在地如天，就是你们不仅要活出天国的样子，而且你要预备好心到天国去，你们很快的适应。我们叫做无缝对接啊，现在叫做 seamless 啊，这样的一个 attachment， 这样一种东西，无缝对接。否则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 culture shock 啊，你到那儿最大的震动就是地上的这种文化和天国的文化差的太大了，你到那儿哇简直这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朋友等到中国进一步开放，那个时候出国就更容易了，结果他去了美国的西三一大学 Dover 的一个神学院，然后现在在洛杉矶定居下来啊，他很畅通，他因为他语言也准备好了，思想意识准备好了，而且还提前笼络很多人脉啊，在美国，所以他去了以后就很快的慢慢学业成就蓝鲸现在转，所以看到了平稳过渡。所以我们在地上需要预备自己到天国，同时也需要预备自己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自然而然的，不是哎呀非常难，哎这么累的，哎呀我们还要去敬拜，还要去奉献，还要祷告会，还有什么，还要三三日查经等等，这简直焦头烂额，不要。不是的，实际上到天国去实际上是一个 natural 的，是一个本能的，是一个喜乐的，这就做所谓的啊，学之者不好如，好之不如乐之者啊，我们以此为乐就不同了。这就是信和活，我们今天要谈在地上我们怎么活。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姐妹信主以后还没有道方面的根基的，还有一些弟兄，还有一些就是信主很久以后突然间出现停滞的人，我们好好的领受，见怪不怪啊！我们把现在这个工作啊，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信主经年止步不前啊，服事乏力，生命暗淡，就是信主三年五年十年以上就有很多人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服事没有能力，没有高，没有那个东西了，只能尽着责任义务，很多情况，然后生命很暗淡，别人看你的时候你信不信，信坚定不坚定，坚定啊，行，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他里边自己都跟自己咬牙跺脚那种感觉，这就叫做生命暗淡。哎，有的人很自然的很喜乐，就是我们在 happy 就是人的生活就应该这样嘛，我们的孩子在这里边，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像小孩在旁边领圣餐了啊，然后领圣餐了啊，然后祷告了，哎，这样那孩子自然而然就有这套东西，看到没有，这是一种生活模式，很自然的。第二种呢，第二种我们新信主的姐妹要听啊，怎么听，相当聪明，不乏见证，就神有怜悯，明显的圣灵有一个东西在拴着他，在揪着他，在讲不乏见证，然后接下来呢本当成才，然后确现涨停啊，涨停涨停，我们不叫涨停啊，涨停成长的涨，用一个股票用语啊，叫做涨停跌停，哈哈，不跌停了，涨停了， 啊，而且是熔断机制，啪熔断了，这都是中国股很有意思的最新的用语，叫涨停熔断，啪就停到那涨不上去了。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我们要好好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办法是这样啊，我们看主耶稣就带出的一个整个圣经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之一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面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看还是信，既或不信，我做的事最后还是让你们信。你们当信我，我们谈信心以前我们谈了十几次了，我们今天再回头再谈这个信，信与活的关系，好吧？我们再谈为什么整个的信仰说叫信，为什么其他的一些信仰也有一句话叫做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则灵。为什么所有的信仰都强调信？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更强调信？为什么这样？我们今天要揭开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启示录啊，新约当中我查了一下，至少有十六次，至少有十六反复说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哎，有耳的就应当听，不是说凡有眼的就应当看，没有，他凡有耳的就要听。所有圣灵所启示的东西，说的东西是以话为主的，而不是以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像为主的。不是当我们看 3D 的影片呢，看张国布啊，搞搞一些这种，不是的。哎，它是以一个话为主，所以话需要耳朵去听。所以我们就谈何须信言，到底神为什么让我们信，为什么信仰这么的信，为什么所有涉及的宗教信仰的话都是说信则灵，都要有个信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把谜底告诉大家啊，大家认真听，叫做属灵实际，另一真欲，胜而胜于眼，然后听信方信。什么意思啊？凡是属灵的东西其实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无法用 3D 的有形的形象去看，通过看去理解的。所以神就说的非常清楚，父是个灵，神是个灵，信他的当你心灵和诚实信他，拜他的当你心灵和诚实拜他，信拜从都要面对一个不可见的，所以你只能听信，就这个道理，明白吧？就好像那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也没有护照，公民出国的时候必须有海外的非常铁的先执行清楚，你才有可能出去。那个时候出国很难的，有个护照那是很难的。所以那边说有个美利坚合众国啊，等等等，你信不信？你如果不信，完全没有跟那个没有关系了。所以那边来的很多信息，你各方面信，朋友打来亲属打来的电话，你接你信哦，你去慢慢你就了解了。所以你是去不了的，你是不能够看啊，什么叫做啊东海岸西海岸，什么叫做什么密西西比河，没有的，你看不了的五大湖，你只能信。我们在灵界当中呢就更是这样，因为灵界的太多的东西我们无法用地上的东西简单的去想象，模仿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靠神启示的话来信。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的这个意思就是把东西揭开，把盖子揭开的意思。如果这个盖子不揭开，我们是没法经历的，因为它完全跟我们是不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种枕喻。什么叫枕喻呢？就是完全另一个空间，另一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牛顿力学、爱因斯坦力学在那基本上都没有用的，就是爱因斯坦大的广义相对论没有用的，因为它是个灵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叫做耳胜于眼，那是你看是看不清楚的，肉眼看不清楚，因为我们只是肉眼，灵眼就没了。所以呢听信方信，你要想获悉那个地方的东西，你需要耳朵去听，然后还需要自己的信，然后你就知道了，你大概知道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住处，我父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地方，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哎，你相信不相信天堂你是没法去没法见的，但是说有许多住处，哎，我们大概是哦，天堂有很多住处哦，你要预备地方去，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一点，所以这就是信。但是信的过程当中比较模糊的，还没有直接去考察。当我们灵体恢复，身体得熟，灵眼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到了，面对面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信了，那个时候直接面对面了。所以信 ended， 爱 never end， 就是信那个时候会爱，但是我们之间的爱不会，因为当那里面总是有个体存在，所以有爱，但是又有身体，所以爱才叫爱人如己。耳胜于眼，听信方息，我们听了信了才行。所以现在就是牧者所谈的一些东西，我所看到经验性的一些东西，大家可能听不到，所以我怎么讲大家也不懂。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撞针撞上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用自己的经验和小有限的理性来想，甚至不想就拒绝啊！我现在不听你的，我现在要你听我的，这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交通起来、传道起来、讲道起来就比较难，就比那个时候要难一大截子。对于我来讲，我希望改变方式，怎么用你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对你们来讲要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虚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也要转变才好。所以我们说的这就是信的根本，眼睛看不到，你只能听，听完以后信，你就能知道那个地方，然后你就开始要有所准备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二个要点，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太厉害了，以前我们解过很多次了啊，有很多这句话，我今天要从一个最主要的要点来谈，就是耶稣说，我里边有，我里边有，我就是那个真，我就是那个活，我就是那条路，没有经过我你到不了那儿去，因为我本身就是那个最终的那个答案了，那个真了，我就是那个活了。你要想真正的用活出我这个生命吗？你那里没有，我这有。你要是真正找到那个磐石吗？那里边的绝对的那个创造的那个真吗？你没有，我有，我就是。你要找到那条路吗？跟那条路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到上帝面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渠，我这边是干旱的，已经没水了，你那边是水库，怎么样呢？我要想你那水真正的滋润到我里边，对吧？要想真正获得这个实际的话，就要借着这条路，叫这条，这耶稣说，我就这条路，就像渠道一样。所以有些人就什么，哦，没法经历了，原来我们内心需要滋润啊！你是水库，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确实也知道自己很不滋润，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我们的啊家里边很干的，我们的啊我们的自己的小院子里边放了很多什么呢？放了很多缸，放了很多水库的照片。哎，你看这不有水吗？这不有水吗？啊，这缸里边也是 suppose 也是盛水的，等等，自我安慰。但是无论是照片照一个广阔的太平洋，还有放了很多水缸，最后都是没有水的。神说，你们已经没水，我这才有水啊，我这才有活，你们要不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太大的震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成长，若没有里边真正的那个真，那个活跟神接上，你是很难明白圣餐的，你是很难进入真啊这个身体的，你是很难明白属灵的这种话语的力量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突破的，我们的所有的难处也在这个方面全然的表达出来。所以罪人须知，罪人须知，什么是罪人呢？我们以前说罪人就是没有大众法心的人，不是的，罪人的最深的意思就是部分脱离整体的人啊，就是一个小水桶脱离大水库的人，所以这个水桶慢慢蒸发完以后就没有水了，就是这样的人，这叫罪。罪的意思就是部分脱离了整体，就这个意思，叫罪人。罪人的要知道什么呢？知道这几点：第一个叫我已没有；第二，主都拥有；然后要想领受，非信难受啊，你要。知道自己是灵力贫穷的，灵力贫穷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那个，我现在还有口气，我是人的那种吃的智慧上树果子那个生命，你说的那个美好的生命我没有了，我只有这个短暂的而且是堕落的生命，玷污的生命。然后但是主说，你说你是道路真理和活，你是路活真啊，你有，我现在接受你是有，我没有。然后我要想领受你那个滋润，为什么叫领受呢？不是说我重新占有呢，你是重新占有不了的，你到最后也不一定重新占有， 因为什么？神按着既定的恩典把人应该得的那个份给你，所以你要活出一个神人的样子，你觉得还不是神，所以你要能领受他那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叫领受。然后非信难受，如果不是凭着信，你是很难接受的，你很难接受，因为神借着神的话都把接收的一些具体的方式和渠道啊，应许当中最核心的东西都给你了，但是你不信，你接受不了的，就等于我们收信最后又把它 refuse 掉，又退走了。所以还是信，还是信。罪人在神面前领受那上好的生命，现在什么？只有借着信。那我们接下来再谈下一点啊，下一点。然后我们一起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化出来了，灵出来了，子出来了，子化灵，生命合在一起了。我要问大家，这里边大家认真听，这里边听不懂就算了啊，听懂了你就有福了。为什么神的道和神的灵在加尔文祷告的时候都是说，你会发现深受加尔文影响，他都是这样的。他说求神的道，求神的灵，希望神的道和神的灵怎么去祝福啊？神的话，神的灵，他总是两个这样祷告的，反复出现，频率很高。为什么这样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我跟贝贝啊，贝贝问我们俩对话，你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然后我要把我的心思意念表达出去的，一定要借着语言，你知道吧？一定要借着声音、语言各方面一个信息传过去。这就是我的灵把我的想法转换成道，转成 logos 话 rhema 给你，你接受的是一个话，但是实际上背后是灵，也就是我说的最简单的方式啊，高度概括啊，这是圣经哲学很漂亮的一点啊。灵的表现一定是借着信息，而信息最真实的就是借着话，而话我们现在有多媒体了，但是以往就是一本书，就把神的话记了下来。所以话是灵的载体，我们说神的丰盛生命就道成肉身展现出来，明白？灵的生命是靠着道成书、道成书卷、道成经卷、道成圣经展现出来。所以这本圣经不是简单，这本圣经是灵的一个物化、一个展现。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简单的看成一本书，那你那灵的东西就弱了。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灵的一种自己不得已的必须要借着这样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所以神你看他启示的时候很重要的特殊启示借着两个，一个是神自己来用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还有借着他的话，灵借着话，神借着人，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怎么样呢？他还是要给我们传道，这个道本身又变成了灵，透过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灵再次借着话语的载体表达出来。所以什么呢？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怎么样呢？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实在不可分，大家明白吗？明白吗？啊，上灵您头了，那很，你太厉害了，明白了哈，非常厉害。石勇你离开了吗？你这个小哲学家离开了吗？你看，你经常发一些圈朋友圈里提了一些非常奇妙的问题，思考，你明白了？你不明白，我们私下里再谈啊。我最后再说一遍啊，大家认听啊。生命最好的表现就是三维的啊，活生生生，就看我们像张狗布克那个一个情况一样，我们要看啊，这个熊，这个老虎这个方面，我们写老虎啊，老虎怎么样，怎么样，不如我们用。Virtual reality 给他表现出来啊！这老虎子，看看耶稣来就是神的对我们这个怜悯，他透过自己活表现出来，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呢，在活的过程当中，神必须要透过话把他的心思表达出来，把他灵表达出来，所以话就成为灵的载体，我们的肉身就成为神生命的载体，两个都是特殊启示，都需要。所以高兴，你明白？我看你的眼神，你明白？明白没有？有一点。Ready 啊 ，Ready 到吗？明白一点，明白了就有福的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信息。所以我们任何人的交通，其实都是人的心灵和心灵的交通，每一个心灵信仰都是借着话过去的，主要是借着话过去的。 那你说我有时候画个图画给他拍幅照片，那是灵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啊，也是一种信息。画是一种信息，灵也是一种信息。灵是不得已的，必须要借着这个东西表达出来。这是人犯了罪以后，我们没有灵的直觉飞过去啊，我们是透过一个画传递过去。在画的传递过程中就有传递和解读的问题，所以画就可能是真，所以我们需要解经。好了，我们接下来再谈下面的，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这是神的话语，看了吗？这是灵啊，透过话语记载下来了，它背后实际上是神活生生的，神的生命，神的应许，神的灵就发现了。这个表达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你只要明白了话语，然后你要遵守了，你就爱我，你爱我，我也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我要向你显现，与你同住。所以与你同住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你就有靠山了，你就有力量了，你就生命有一个活水的发动机，有源泉了，所以你就能活出来了。所以从里边活出来和从外边活出来完全不同的，明白？一个本能的基督徒和一个责任的基督徒完全不同，责任很容易导致律法，而本能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此信无价啊，我们说我请你吃顿饭啊，此信的价格就是这个饭的价格啊，对你来讲就是你效用的价格啊。比如说对有些人，比如说对贝贝，最近他吃饱了，他不想吃，所以这个价值比较低。但是我说我这个价格1000新币啊，你说哎呦这么高啊，但是呢我自己的效用一点点，但是大哥还谢谢你，哎1000，谢谢你。但是对于啊另外一个人就不同了，对于天意，他可能整饿了3天了，哇1000块，哎太厉害了，我要吃，我吃的像3000新币一样，大哥谢谢你。效用不同，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啊，一个基本的价值，这是根据你信传递的这个应许，这个信息有关系。但是神传递的信息不是这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实际上他是给我们一个活水，一个天国的一个生命啊，这个信就带出了他的一个果效。我们一起来读，非只消息，非只消息，不是只是一则消息，他怎么样呢？还有能力啊，这个信息的管道通下来的是条活水，最后你的地就被灌溉了，这叫能力。然后接下来非止能力，永生赐予。哦，也不仅是能力，你信了以后，最后他把一个大的礼包给你了，这礼包你打开，哇，永生，神的生命，而且现在你就能活，不是一个期货，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期权，也不是一个期货，永生现在就可以支取了啊，所以这个信就无价了，这叫什么呢？这叫福音。所以什么福音？就是一个我们以前叫做大礼包，礼包包着是神赐给你现在就可以支取的生命，它是一个现货，不是一个期货，更不是期权。对，我们一起来读再下一点啊，我们也一点一点深入，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看到吗？保罗深知这个福音呢，不是简单的人的聪明智慧一套哲学，是神的大能，他有救的能力，因为他有赐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人里边就可以活了，一信这里边水过了就可以活了。所以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基督教是一个活的宗教，而不是一个理念的宗教，明白？也不是一个自我认识的宗教，或自我啊非常聪明漂亮，不是这个宗教啊，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你活的一个宗教，这才是基督教啊！一起来再读下一个，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胜。我们反复已经谈这句话，在宗教改革500年间对马丁路德影响至深，因为他以前把这句话给误解了，他认为什么呢？神的义在福音显明出来，他一谈神的义害怕不得，那神的义太高了，我怎么才能达到神的义呢？所以他以前的整个的信仰就是苦行僧的信仰，非常非常的可怕，他鞭打自己，只要一犯罪就处罚自己啊，禁食到一个程度啊，整个人身体都要垮掉，这样情况。 后来他查考希腊文原文当中，哎，他发现这个词的原意的话，这个神的义的意思不是简单的神把义冷冰冰的给你，不是这样，是从神而来义，也就是这个义 out of from God， 就是从神而来的义，要在这福音上能显明出来。也就是这个义啊，是神的标准，但是神要把这个义从他那儿出来，要赐给你，要赐给你，要成为一个福分，成为一个赐福，这就叫做神的义，从神而来的，借福音怎么样显明出来，要赐给你，这意义是本于信，所以怎么样呢，你要相信这个义，接受这个义，怎么样呢，你就可以领受这个义而来的背后的生命，那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反复已经说过了，因信得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因信而活，就是义人每天靠着这个信支取这个活水，然后就像一个水库一样，那是一个大水库，中间有个渠道就是信，怎么样呢，我每天我浇地的时候，哎，开一点我就浇滋润了，开一点浇一点，我不是靠自己挖地下水呀、啊，找别人去别的地方去打井，我不是这样，哎，我水库就、来一点来，每天我的地浇灌呢，长粮食都是靠着这个信，这就叫做义人必因信得活，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所以上周我跟贝贝有一次很比较圣灵感动的谈话，我在谈谈突然间感觉一个，那我告诉你啊，贝，我跟你谈话的话千万你不要以为是我自己的理性的推理，不是的，里边有光照，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 identity， 就是到底我们的生命到底要想做什么，要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信主信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我们不立定心智让主的圣行印在我们心里面的话，那这个信仰呢就叫做跑龙套，就叫做旷野之游啊，在旷野兜圈子啊，这样。所以呢，当你失去了这个 identity 什么呢 ？same 的 same 就是相同的相同，就最根本的那个认同的部分。你在最根本的人到底认同谁？你认同神的，你信他，神支取你。哎，慢慢慢慢，哎，你有了。最后怎么样了？他给你做尽，你依靠他，他并不让你羞愧啊。这就是梁飞生博士一生的见证，就是这句话，凡怎么样呢，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凡恩待顺服我的我必恩待他，他一生靠着这节圣经，现在他的服事非常棒，一个69岁的老人，我可以告诉你可怕到什么程度啊！他用差不多20天的时间，先到安徽，再到江苏，再到东北，再到北京，再到温州，马不停蹄，他一天呢、平均一天讲6个小时的道，一天讲6个小时，可怕不可怕，一天20天的连轴转。后来临走的时候在北京机场跟我用微信，同行怎么样，我的身体怎么样，我一点不觉得疲劳啊，一点感觉好极了，这叫做自我感觉良好，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和我们人本的自我感觉良好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我很可怕，我真的见他很可怕的，我有一次时间我飞过去跟他一起同工，在温州，我就亲眼见到他，所有的人说，哎，梁博士我们还有空讲不讲，讲，哎，还有2个小时讲不讲，讲，哎呀，一天见缝插针，哇，安排的满满的。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做一点工作就累，然后接下来就哭天抹泪，心累，心比谁都累，然后体也累，哇，很可怕的。所以让我看到那个老人真是啊，我当时在温州就有感动，我们都已经到了11点了，那个时候还在谈，他还在信誓旦旦，我里边就有感动，我说这如果不是里边有圣灵的恩膏是不可能这样，当时我就有认定了这个事儿。所以义人必因信得活，支取那个能力。所以傅斯婉贞他们跟我去过中国啊，我知道在所有的服事当中，一般情况下当有圣灵工作的时候，常常是晚上6点、7点、10点、11点，那个时候你最身体最好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啊，那时候人的工作灵的工作就真正的同在和同工，希望大家能经历这些东西。慈信之能啊，我们现在要谈一个新的要点啊，慈信的能力是什么呢，凭信得活。哦，这个信不是只是让我看场电影，来看场电影，信不信，信，你过来吧，肯定请你吃顿饭，看场电影，也不是请你吃顿饭，这个信是什么，我给你新生，要不要，要，好，我给你，你拿走吧，享受去吧。所以这个信叫凭信得活， 活，一个新的生命。第二个，平信过活，什么意思？得活过活不同，得活就是我得到了这个礼包，但是我不打开，我把它束之高阁啊，我把它放在一个自己设的一个祭坛上，我这个顶礼膜拜，这就是宗教，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信仰变成了宗教，这就是人的堕落，就把它敬拜起来。神说打开这个盒子，销售我给你的这个礼物，大礼物，这是一个生命。我们现在知道了，不仅接受了，我们称义了，而且还可以过活，每天我们靠这个生命我们可以过活，这叫做过活。一个是得活，就是得永生，一个是过活，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可以享受永生。然后接下来两句叫做无信不活，如果你不相信，就等于这个 deliverer 啊，这个 Korea 已经把这个东西送到你门槛了，你说 no 我不要啊，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事，无功不受禄，我也没有定，我不要，你拿走吧。这就是很多人拒绝福音的原因，这叫做不信，不可能活。你靠你自己努力的话，你不可能，就好像一个很干旱的地区，你自己打井啊，自己啊接露水等等等等，不可能浇灌你的地的，不可能活的。所以你只能通到那个水库，让它流下来，叫做不信不活，无信不活。然后接下来，小信难活。如果你信了以后，但是你信的啊支离片爪，只是一点一点的信，剩下的全是你世俗的朋友、世俗的观念、世东西啊，剩下你就自己扛很多东西，焦头烂额，自己你还觉得哎，我信的不错，我信，问几年了，我信了12年了啊，不错不错，这就很可怕，小信难活。这就是我们教会里边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就信主经年以后，反而出现了整个的信仰呆滞、呆若木鸡、停滞的这种状况。大家注意啊，这里边蓝色表现的就是平信得活啊，无信不活，这里边是谈对非信徒。如果你平信，你相信了你就活了，就给你这礼物了，你不信是不可能活的。两个红的是表现信徒的，就是你信了以后你要每天过活，神还告诉你这个福音还可以让你每天过活。然后你小信，你虽然已经信了，每天支持一点，但是怎么样呢，你就活一点点而已，你真是活出丰盛生命很难很难很难啊，这是很难。这叫做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就这意思，还是一个信字，全信，全然的相信。所以我用这幅照片就是告诉有些信仰信徒人，就像这个图画所带出的精神一样，哇，年轻轻的，你看他很年轻，对不对？哇，走得很累很累，总是很累，就好像我们现在心中越走越累，越走越累。开始信的还好，后来为什么哇，我们的组长又这样，牧师又这样，我们又这样，哦，这么累，算了算了，我不累，因为他里边没有那个能力，就好像赶着鸭子上架一样，他飞他飞，他很难很难，因为他的整个的内心的观念、内心的相信、所有的信息都不是灵的表达、灵的信息，所以就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们比较纯净的孩子，比如说于芳，比如说航宇，比如说陈雪，比如说张伟等等这些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我还有我们的小组领袖要给你们量身定做。什么对你说，就是神的话，让你们学会信。信什么？信神的话。话在哪儿？在圣经里边啊，就是这个。这个东西不解决，我一味的弄个大旗啊，圣多呀，三三是查经，最后你们在那里越来越反感，越来越逆反。很多姐妹啊，我听啊，我参加星期二的，我参加星期六的，最后我事不过三，我邀请三次，该上线了，该上线了。哎呀，不行，太累了，不行。我就不再邀请了，为什么呢？里边还没有那个活水，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本身是很享受的，谈笑有鸿儒，往来不白丁。如果你里边有那个东西，你多享受啊，你里边那个东西多难受啊，一个是享受，一个难受，你看到这问题了。我自己啊，我带领这个东西我都觉得享受，为什么享受？因为每一次带的时候我都觉得有恩高，我都觉得哎呀，又有新的东西，又有新的东西。你不要以为我每次带都准备好了，没有的。我跟啊傅斯啊，我现在跟你们做保证啊，我每一次做的时候基本上我不看的，我你们上线我就上线，上线以后你们开始交通祷告的时候，啪我就拿开啊看一下，看完一看我就开始，整个圣徒相通，活水哇就开始来了，一个大的推手，你就看后面一个大的推手就在那旋转 啊，整个就来了，哇，越来越兴奋。结果我看了那解经的话，你会发现一对啊，什么什么啊，新圣经这里包啊，什么灵修版啊，什么复兴版啊，什么祈祷版啊，啊，什么马唐纳版啊等等，什么啊，听调版等等，你换解释的话，可以说基本的要义都相同，只是深度和丰富差得太远。那你说，哎呦，大哥，你这样说可太骄傲了。我说的实在的啊，我说实在，我不骄傲，我说实在。差得太远太远，就离我们那个是那个丰富差得太远。我对我说话我负责，就是我说的是诚实的话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对那种东西呢，我只是先我把那个真实的东西说一下啊，其他的方面我没有太考虑，就是啊，你要钱那样就是没有太考虑，我只是把一个实情跟你们说一下，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读这个，接下来我们的要点啊，一步一步的啊，很有 logic。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意思是什么？都是神的灵所默示，神借着他灵所默示，神本身就是灵，神的灵要想跟人传递信息，一定要借着话，主要是借着话，而这个话就是这本圣经。所以你看了吗？话是灵的道成肉身，话是灵的道成书神，道成精神啊，精是灵的展现啊，耶稣是神的展现，是父神展现啊，这些你们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所有的话都是我们灵魂的反应，而神的话是神的灵的反应。所以信之对象，我们最后我们就出来。那你说信息是什么呢？信的原意是什么呢？ persuaded 就是被劝说，劝说什么呢？我拿一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接受以后你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被劝。所以一定有一个劝说的标的，就是我信什么，你到底用什么东西说我啊？我买一个产品，到底那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信一定有内容的，信本身不是啊一个内涵，信本身只是一个行为，一个人的一种能力，一个本能。而信的过程，劝说你那个信的内容，你到底是信基督的还是信啊律法呢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信的内容很关键。所以我们信的这个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当然是信基督，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我们真正信跟神的灵交通过程当中有一个中保性的存在，这个中保性的存在就是圣经。因为神的灵默示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的物化在我面前，让我们可以看的，可以接受，可以交流的，就是这本经。就好像我们写情书一样，写情书你相信什么呢？你相信在虚无缥缈当中，哇，他爱你或者他不爱你，他怎么怎么样增长，你最好看他的书信，一看啊，就是他灵物化出来的一些文字，一看哦，你现在还在爱我啊，你现在不仅爱我，你整天睡不着觉的爱我等等啊，我就知道了。所以经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信的对象呢就是这样总结啊，此本圣经，皆是灵命，皆是生命，皆是生命，也就是皆是生命，皆是主命，主的命令啊，主的命令。然后信从主命，如果你信从主的命令，这里边就带着主的应许，然后活出生命。此本圣经就是数物化的神的心意，灵的心意，圣灵的工作，圣灵自己的心意，也就是神的心意，那就是神命令我们该怎么做，也是主的命令。你信从主命，如果透过读经知道它是主的命令，信从主的命令就可以活出生命。 logic 一环扣一环，绝对不会失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真相大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圣经就是你信的对象。我现在告诉大家，凡是服侍的即服侍的，凡是啊祷告啊灵里边有很多感动的啊，凡是啊这里边生命成长不是太强的啊，凡是有许多很重要的，都有一点，如果他的圣经根基很弱，绝对服侍走不了很远，而且服侍一定走样，一定走板，一定走，因为他没有那个神的应许和能力，没有背后神的生命在里边，一定走样，一定走白。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海外，在包括我自己，我今天能走到今天，以前我认为是神的恩宠，后来是神的恩典，我现在跟你说 两个字，怜悯，神的怜悯。啊，你说他真是吗？你还谦卑下来了，我真是这样，我内心真是这样谦卑。我今天走到今天是神的怜悯。你看我这十五年啊，从2005年开始做国度服事，那就到美国给我打场子，哎呀，风气风云际会啊，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但是现在真正的能被神留下真正服事的没有几个，两三年一个，像走马灯一样。就不要说那几个大牌的牧师现在出现一些问题，我不是比他们好的好到哪儿去，是因为神怜悯我，而且神把我放在新加坡就是对我的怜悯。要凭我的性格，要放在中国飞美国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放新加坡怜悯我，因为我无论怎么样的一种莽撞，一种各方面的一种血气，我有一点就是我对神的话是很敏感的，对神的话是很敏感的，就是你讲的对还不对，我现在理解的对还不对，我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对啊？有没有兴趣爱好，就是有没有激情，我很在乎的。你跟我说的对不对，我很在乎的。所以有一次我到深圳，有个美国过来的牧师，其实他的灵命相当不错，台湾的啊，在美国也做事工。后来他在讲到他出了一本书，然后讲到一个过程当中，他就说，哎呀，现在的教会，现在的进度，中国，哎，中国进度太差了。哎，我就竖起耳朵了，我说怎么样，这些人这样的一种信仰状态，怎么可能面对永生，怎么可能成为有永生的人呢？我说你说的不对。我马上，我当时就跟他说了，因为在场的还有几个人听了以后都震惊了。我说你说的不对，我说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怎么样的话最后给我们永生，我们信了神就给我们永生了。后来那个老牧者听了我这话，他看到我也很严肃，当然我很温和的严肃，他知道很 form 啊，对对对啊，对不起啊，我说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信了主以后一定要活出努力的追求神。我说这个对，这个对，所以我非常敏感的。为什么敏感呢？因为这个教义其实我自己思考挣扎了很久啊，如果按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可能得永生的，也不可能活出来的，一定是神的一个巨大的怜悯，我们才会拣选被得救。因为我有这个切身的经验呢，所以他对这个问题我就非常敏感，非常敏感。这就是保罗他的整个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还有好多几本书信最核心的要义。好，接下来我们最后给大家谈一点真相大白。我们请春言，我们请航宇，我们请很多的人啊，认真的听啊，请天意和贝贝哈，很多弟兄姊妹，信主老一点的啊，王轩啊，还有傅斯啊等，信主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认真的听，好不好？啊，尤其是很聪明啊，但是现在因为很忙碌，可能也没有时间听啊，包括林业呀 啊包括等等，还有呢，就是新信主的，像陈雪啊，像张敏，你们好好听，天坑跑哪去？哦，贾老师，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思考啊，然后我们可能一起来读一遍啊，一起来，叫做不读圣经没法活，我就是信徒啊，信徒，不读圣经你是没法活的。我说的就活，你看是紫色的意思，就是你没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姐妹啊，在信仰成长比较温顺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些岔路歧途，一些新的事情，嘣，泡泡出来了啊，恋爱，特别是感情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纠结，就是我一方面追求神的生命，希望我能真正的享受着活出这个信仰，哎，一方面又牵扯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在这里边不是一个两难的结局，不是一个啊一个零和效应，不是的，就是神让你活出来，你可能更好的面对你的恋爱。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什么样的？我如果要向神的活，好像就会失去这个感情。我如果追求感情，我的灵命好像放弃神，这是错误，这是魔鬼的诡计，谎言。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想真正的享受这份爱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能活出基督在你里边生命。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读经。如果你不读经，整个思想意识全然在老我里边，你不可能活出，因为没有任何神的光亮、神的应许、神的恩膏在你里边。因为神的所有东西，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的工作都是他启示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接受神的话语，没法接受灵的工作， 所以神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东西你没法活啊。那句话也可以翻译，我对你们说的话 Rima 是一个很具体活泼的话语，就是灵就是活，那句话可以翻译成就是灵就是活，你如果想活你就疯了，听我的话，读我的话，好好理解我的话。你们教会附近已经有一个叫啊姓于的牧者了吗？他不倒了一个三三日查经吗？好好跟他学啊。你说不不不，我学，我一谈三我头痛。神说头痛也得学，学几次头就不痛了。哎，就这么简单。我现在大张旗鼓的，现在感谢主啊，因为游民弟兄的复兴，他带领高兴高振二高，他带出来的东西透过高振啊，透过高兴影响到王琦，所以为什么我让王琦过来祷告，给他案例，给他祝福，和我跟他私下里交谈，我发现这条线已经被激活了，已经被激活了，虽然还不是哇什么大线很强劲当当当，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已经激活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小的渠道脉络给通下来，这就叫做神身体的经络，神身体的啊交通系统啊，神身体的经络有了，没有这个很难的，没有这个很难的，因为神说我是基督之后，基督是男人，男人女人头，这个经络没有打通是不行的。那你有结，我们还是单身还没有结，那我们这不是缺了一块吗？那我们就是没办法了，我们就是散羊亡羊迷羊了，不是这样的。怎么样呢？教会有身体有牧者啊，然后接下来你直接跟耶稣基督牵连啊，你可以读，就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的啊，不仅这个时候，以后也会可以的，而且呢神兴起的有一些单身恩赐的人也是可以的，直接可以跟耶稣基督挂钩的，明白吧？所以第一句话我们叫做不读圣经没法活，你没法活的，你想怎么活都活不了的，因为你没有圣经那把钥匙。第二个叫做不愿读经不想活，有的姐妹哎呀，我想怎样生，我想要，做梦都想，我祷告哭啊，每次哭都想要，但是又活不出来，这是纠结，整天呢自己打仗，那怎么办呢？我问你，喜欢读经吗？喜欢，再喜欢不喜欢？喜欢很喜欢，不想读了没没有读啊？这说明什么呢？他里边很可能有一个不愿意读经，因为读经有的时候是需要点，叫做推动，原始推动的 original 那个 push 啊，那个推动，一旦进去，哎，你就活了，要需要那个东西。所以最后很多人呢想活出来但不愿读经，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想活，实际上你是不想活出这个生命，你还贪恋老我那个生命啊，老我多好啊，因为到时旅游了，到时吃点什么，都到时可以自己说私下里啊享受一些东西，高水平的东西等等等等，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踏实到那个好的生命，叫不愿活不想活啊。第三点呢叫做读而不信不能活，哎，你说我喜欢读啊，我喜欢读，但是你不相信，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这里边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信了，还有一些基督徒是根本就没有信，但是他作为圣经学者，他把圣经读得很通很通，记得很清，但是他不信什么童女怀孕呢，什么复活，什么天堂，什么永生啊，什么耶稣基督在而接我呀等等，他不信。所以这样的人读懂了，理性的懂，但是他不接受信的意思，就是真正不打通跟神这个渠道，不掌握这福音的应许，就是不能活，他也是不能活，虽然读懂了不能活。然后接下来信而不从，还有一种情，你信不信？我信，好不好？好，我相信，我理性的相信，我心里也有时候也相信了，但是我的情欲上来了，我的 shopping 的欲望上来了啊，我的女孩子很多东西上来了，我男孩子很多情欲东西上来了，我最后还是不从，我还是被老我胜过了，那怎么办呢？很难活，很难。如果你在一句话上你信而不从，你在这句话上呢就不能活出来。如果所有的话 90% 你都信了，但是你不从，不能活出来。你说哎呀，我这么相信圣经，我也查经，我其实我里边也可能也懂了，但是我就是关键的时候不想跟从主，你就很难。最后一句话叫做信而遵行，健康活，你信了要行了，就是犹太人说的，犹太人的阿们就是信的意思，阿们的意思就是信的意思，这个阿们跟我们中文的信还不同，它的意思叫做信从，就是阿们我就做，所以犹太人这两个是基本上是合一的。 但是人类的罪使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一。但是在犹太文化当中，他的阿们这个东西实际上就等于我要做知行合一，健康活，这一定能活出来。死磕跟神的话死磕，一句话一句话，就一句话一句话磕，你就能活出来。这就是神的应许，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仅救我们，而且让我们活出来。所以你看呢，这幅图画就不像那个女孩哇这样有气无力的走。我跟江丽有的时候在我们那儿散步，就有一个长跑的人，每天都跑，哎呀，他跑的那个动作是这样跑，我看得很痛苦，很痛苦啊。那你看这个健康的跑，大家注意到没？那个人是艰难的自己跑，但是你看这健康的跑是一群人跑啊。凡是活，他最终都是最后，物以类聚，他都造活的那些人，最后就形成了耶和华的家，基督的身体，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一批圣徒在那活。所以这样的教会是神的灵、神的生命运转的教会，你打他走他也不走，你打他走他也不走的，因为在里边我们不仅有感情，有哥们义气，更主要的我们有属灵的血缘关系。啊，我们有血浓于水，这我们叫做什么呢？灵浓于血液，血浓于水啊，这个就非常强。那换句话说，走的一些情况，无端的或者是很小心的慢慢走，也没有跟大家很多东西走的情况下，那不是说他们没有得，也不是说他们里边没有说啊以后不怎么样，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关系没有到。那你说教会有没有责任？教会有责任，牧者有没有？有牧者有责任。啊，我没有太重视这个问题，就是我就说我以前的那模式，举个大旗往前走，你们跟那个对对吧？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要抚慰，要牧养那些小羊。如果抚慰半天，讲解半天，他还是不行，不走板，那怎么办呢？两种解决，可能放他一马，让他走，也许他到别的地方，换一个地方，啊，审美刺激啊，新鲜的东西刺激了，审美疲劳了，先洗澡去，哎呀，复兴了，那好，阿门。还有一种情况下，他可能就是不得救的人，没有选民身份，像一个大娘，那走也就由他走吧。就是使徒老约翰说的，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本不属于我们，所以也没有太大的，你也不要太大的挣扎，好吧？感谢赞美主，大家起立吧。我们背诵的经节是什么呢？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文，大家都有很会背，一起来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句话非常，这句话在宗教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信心乃是神所赐的，连你信这个本能都是神所赐的，否则的话你也不会相信，像犹大那样。啊，这里边有些深的东西我们今天就不讲了。那彩虹之家到底怎么贯彻这个东西呢？彩虹之家是这样贯彻啊。第一个叫咀嚼经义，好好的把神的话跟大家解释清楚，这是我们还是要推动的，我要推动，希望我们的小组领袖弟兄姊妹好好推动，我们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受教。第二个，善解神意，咀嚼经义，把经义解分解清楚，把神的背后的心意弄明白了，善解神意，然后知行合一，然后信就要从，就要跟从，死磕跟神的话，你不这样了，好，我就这样走，我就要这样做，看你背后有没有能力拖住我，然后接下来蛮有活力，你就蛮有活力，就不像那个女孩那样跑步那样啊，你就可以很健美的用新生命的动力去跑步了。然后接下来大有能力，就是你既能活出来而且还能做出来，所以我们的合作活就带出来了。所以前三个我们用蓝色的表达的就叫做门徒培训，门徒培训最核心的善解神意，解明神的话，让我们知行合一，让信信而从。后两个叫侍奉，叫侍奉，蛮有活力，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蛮有能力，就好像初期教会拣选那几个执事，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好的名声，这样的人起来服侍主。所以记着啊，我们的教会以后案例高某服侍的核心的做监督的施工领袖，一定是这两个，经过了真正神话语的洗涤，充满装备，然后能够活出的生命， 身体的生命，集体跑整个耶和华军队的生命，然后又有恩膏，又有能力，又有彩蛋，又有恩膏，这样的领袖就做事工的领袖。我们的事工领袖不光是小组啊，我们还有各种什么啊，圣殿修复组啊，管家工具，我们很多很多，你都可以找。那你说，哎呀，那不就是不让我们啊，不让阿述革命了吗？啊，我们现在信主还没有到什么地方，我们怎么难道就不配服侍的吗？可以服侍，在属灵的监督下，在属灵的遮盖下，一定要。所以你前提一定要顺服，你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灵。你非常知道，就是尼托生说的，到任何地方我碰权柄，碰权柄，我不乱来的。哦，这个权柄，那好，我可以做这件事吗？可以啊，在属灵的遮盖、守望、遮蔽下，你来做。如果一个人不，我有才干，我想做这件事，你允许阿述革命，我必须要做，而且我的才干足以影响所谓你所谓那些属灵的人。No way， 此路不通。一定顺服属灵的权柄，然后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专业恩赐，在服事过程当中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呢，我们就叫做在服事当中的具体项目服事，而这个事工的领袖绝对是这样，经过了神话语的装备，然后真正活出神的生命和能力的人，做事工领袖。好吧，我们统一了，我们在讲坛上要统一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在同工会当中再次统一，反复统一，在各小组的推动过程当中再次统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顺服啊，因为我太心里太明白了，一开始就不顺服，无论多么重要不可以当领袖。为什么不领袖？因为你带出来的过程当中就很可能产生，你做得越好最后危机越大啊，最后可能导致教会的分裂。我们教会出现动荡，我们教会还没有出现分裂啊！我告诉大家，主要的几个牧者，就华人你们听到的几个牧者，教会都经过分裂，而且分裂得很惨，包括很著名的几个，我今天可能就不谈了啊，不谈他的名字了，都经过分裂。我们教会蒙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反省，但是我们教会还到今天还没有分裂。所以求神继续怜悯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真道上越来越明白啊，基本的方式、方法、途径、教育越来越明白，我们才不犯大错。我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朱美京当时朴牧师还有那个朴准范牧师来的时候，那是13年前，在我们教会做门徒培训的工作。我明白不明白？我当然明白，教材我当然见了很多教材，但是我里边没有启动我里边那个共振，所以这么多年我是举着旗往前走，带出了几个人啊，有的我是薅着头发，有的揪着领子，有掐着脖子，那跟我走，跟我走，哎，带起来了。那其他的再年轻的人，85后、90后，我就没法再揪了啊，揪太小了，一揪掐断了，掐窒息了，没有办法，所以就感觉跟不上了。所以这就是我的苦恼啊，我的苦恼。我现在苦恼就是，我回过头来，不再揪你们，我再抱你们。然后更好的办法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被揪起带起来的这些孩子，能够真正的谦卑服就去抚养他们，我们教会就可能出现一次很好的一种安稳，先站立，先不要乱，站稳住，然后复兴。这个复兴一定是何用做牧师那种复兴，就是在生命里芥菜籽里的复兴，再也不是聚落布施的复兴啊，靠人靠什么关系靠情感，不是这个复兴，一定是神的生命芥菜籽一点一点长大。大家看到画一个树啊，你要想画一个树太容易了，你把树画的很大，一天就可以画很大。如果你做一个动物园的模型，你可以把树的枝干用人工的各种材料啊，用铆钉，用接，用螺丝，用线材，哇，这大树很大，但是它不是生命。你看那个芥菜籽很小啊，发芽一点一点长大，最后长得大，它是生命，它里边有枝浆，有活力，有生命。我们的教会现在不是在求发展求大了，因为我们里边攘外必先安内，我们里边没有做活，就像下围棋啊，你里边没有活啊，我们里边包括我们同工还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还没有在一个身体里共振啊，我们可以说在良心里共振啊，大哥大姐不容易，良心共振 还有呢，在责任共振里面，我们也要尽分责任；还有在自己的道德良知各方面，还有在自己的恩典经历见证方面共振。这些共振还都没有到身体的自觉的身体的共振，就像一个小孩啊，就像这些孩子们，怎么怎么怎么，因为他妈妈他就抱养抚养我，给我饭就吃。真正到孩子大了，孝敬父母，维护家庭，这真正的啊，真正最后啊，荣光耀祖，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个自然的依恋的程度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努力的合一的程度，那就不同。当我们到了那个程度，我们的同工就厉害了，我们再去牧养大家，那个发动机那个能力就大了。然后每个小组夫妻一起合一服侍，我们现在有的弟兄比较强一点，姐妹就落后一点，这个危险，这里边有潜在的危险啊，有的姐妹强一点，弟兄强一点，危险也有危险。求主保守我们，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啊，我们的分享，我们要停滞之音。为什么停滞的？为什么新信主的人很苗子很好，最后早到就停了？为什么信主苗子很好，信了十年五年停了？为什么？第二个，成长之窍，怎么成长？怎么活出信仰？诀窍在哪儿？